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台湾政府罕见地披露了战时粮食计划的细节，此举旨在为中共对台湾的潜在封锁做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农业部在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有关应对中共封锁的准备工作报告中说，该部已按照法律要求确保大米库存超过3个月的水平，并在全台范围内储存食品供应，以降低攻击风险。农业部表示，台湾目前的大米库存足以支持全台至少7个月的需求，并且正在通过全台供应站制定大米配给计划，以防发生食品危机。该部还说，在封锁期间，更多的农田将被用来种植水稻，并补充说，还将优先种植地瓜、大豆和新鲜蔬菜，并使用更多池塘进行水产养殖。针对战时粮食计划，农业部表示，在不允许海上捕鱼的情况下，岛上的鱼饲料库存将足以支持超过3个月的池塘捕鱼。该部还计划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每月对岛上的粮食资源进行库存盘点，以确保粮食供应安全。上周二，美国海军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以东坠毁。本周一，美国海军公布了坠毁的战机上2名女飞行员的身份，她们分别是31岁的海军飞行军官少校埃文斯和31岁的海军飞行员中尉威尔曼，两人隶属驻扎在惠德贝岛海军航空站的第130电子攻击中队。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第130电子攻击中队被部署在美军航母德怀特第艾森豪威尔号上，在中东地区完成了9个月的任务，并于今年7月返回到华盛顿州的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埃文斯和威尔曼均在该航母上服役，他们最近一次被部署到红海，对也门西部的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并获得数枚飞行奖章。根据美国海军之前发表的声明，搜救人员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飞机残骸，坠机地点在雷尼尔山以东6000英尺偏远陡峭、树木繁茂的区域，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日前，古巴正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又面临飓风奥斯卡的袭击。截至周一，古巴首都哈瓦那仍处于瘫痪状态，各地大规模停电引发零星抗议。古巴上周四发生大规模停电，随后全国陷入长时间停电，飓风加剧了原有的能源困境。周末，飓风奥斯卡登陆古巴，周一以热带风暴形式穿越东部海岸，带来强风豪雨。据美联社报道，风暴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此前一夜，哈瓦那市中心各街区爆发数十人的抗议活动，有人在街上敲打锅碗瓢盆，有人站在阳台上示威，部分缺乏水资源的抗议者用垃圾封堵街道。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周日在国家电视台警告称，将严惩骚乱行为。尽管古巴当局称哈瓦那 80% 的地区在周一下午已恢复间歇性供电，但市民仍持怀疑态度。古巴政府将国家的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长达62年的贸易禁运，但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一表示，古巴政府长期以来的经济政策和对资源管理的不善，无疑加剧了民众的困境。周二，汇丰银行宣布将进行大规模重组，合并一些业务，并将根据地理位置将生意划分为东部和西部。此举的目的在于因应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削减成本。汇丰集团将其业务整合为4大主营业务，包括英国、香港、企业及机构理财、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生意将整合到东部市场框架下，而西部市场将包括欧洲大陆、美洲及英国。汇丰新任首席执行官艾乔治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这一新领导结构将释放我们的全部潜力，并推动未来的成功。目前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削减基准利率，直接影响到汇丰的利润。为了削减成本和增强收入，汇丰试图消除重复岗位，并将重点转向亚洲。更多细节可能会在该行下周二公布第三季度业绩时浮出水面。近日，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 Tech Insights 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华为的一款人工智能处理器被发现使用了台湾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的管制芯片。该报告指出，在对华为升腾 910C 处理器进行拆解后发现，该设备正在使用台积电的 N7+ 制程技术， 这是一种高性能的 CMOS 技术。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 TechInsights 在发布报告之前已将该发现通知台积电，而台积电随后通知了美国商务部。台积电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主动就此事与美国商务部进行沟通。该公司强调，自2020年9月中旬以来，台积电没有向华为供应任何晶片。2020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后，台积电停止为华为代工。据美国科技媒体的 Information 报道指出，华为可能使用不同的公司名称代其下单，通过中介公司间接向台积电购买芯片。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